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再次跟大家见面，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们这次要继续看以弗所的圣经啊，大家有圣经的可以打开来。如果你们习惯看屏幕或者看手机，都看着这个经文。然后我们从这次呢，我们就挑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第七到第十二节翻到以后呢，我来念。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七到十二节，我从第六节的下半句开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的下半句开始，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日在这里聚集，不是按照我们的愿望，不是按照我们的倾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主动的选择，乃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是因为你自己的灵的感动将我们聚集，乃是因为你自己爱子的救赎，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能够成为一个群体，就是主你自己所救赎的国度，就是你自己所要建立的一个神圣的共同体。主，我们感谢你，你用恩典把我们美赎，使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来思想，来传扬，来颂赞你自己伟大的救恩。哦，主，求主你自己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心里面清洁，让我们的心能够谦卑柔和，以至于你自己的道可以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栽种。求主你自己显出你自己同在的能力，显明你自己的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会场中间的运行。求主你托住你无用的仆人，赐给他权柄，赐给他智慧，主你自己赐给他当说的话语，使得这些是你自己的古老的圣言能够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生命说话，来建造我们，知道在这个处境，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来显明我们是蒙救赎的人。主，求你自己带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所度过的每一分钟，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都可以见证主你在我们中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圣餐礼拜的时候来思想这段经文是再合适不过的。我们人对上帝常常有一种非常按照我们的想象，或者按照我们自己对平常这些语言的概念来理解。我们常常有一个对上帝的作为，或者对上帝的属性有个误解的，常常误解的就是上帝的全能。当我们提到上帝的全能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起跟他相关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是要做任何事情都是不会吹灰之力的，上帝可以随意的按照他自己的或者说按照任何方式来成就。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上帝的全能不是这一个概念。那所以牛津大学有一个曾经的牛津大学一个教授McGraves， 他就说，上帝的全能是不是意味着上帝能够造两座山而没有山谷呢？大家想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平常知道山是一座还是两座，是透过因为有山谷来知道的，对不对？当这个中间没有山谷的时候，就不是两座山。 那上帝能不能造两座没有山谷的山呢？如果没有山谷呢，就不可能是两座的山。因此这个问题的本身是一种无效性的。那这里面说明什么？上帝所谓的上帝全能，它不是指上帝可以按照任何方式就是可以无论多么荒谬，即使在本质上不存在的事情，上帝都可以把它做成，而是指上帝有绝对的能力去成就他的计划，这个叫全能。就是上帝所定下的心意，上帝所计划的，世间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挡，世间没有任何那一种力量可以使上帝的计划延迟，就是没有人可以让上帝放弃他的计划。所以上帝的计划从来没有两套计划，这个 A 不行了来换成 B。上帝的计划是统一的，是一元的，是从永恒之中他就已经规定这个他的救赎的历史要如此发生。所以上帝的全能是指他有绝对的能力去保证他计划的成功。那我们在这个话题的底下，我们要思想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去思考上帝在历史里面所展现出来的救赎，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怎么样？上帝用心良苦，上帝的救赎方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松。上帝要所展现的他的这个救赎，或者说要成就一个教会的出现，他为什么要用这么麻烦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知道他要差遣他的儿子然后成为人，而且呢还得死，而且还得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为什么是用这种方式，而不是上帝随意说一句话，或者上帝很轻松的就做成这件事情？甚至上帝用自己用一种非常悲剧性的这样的一些事件，或者说这样在历史中所展现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完成救赎。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全能不意味着他以任何这种不合理或者是什么荒谬的方式来成就的。上帝的全能是指要按照他的本性、他的公义、他的准则、他的真理，就他所有创造中的那些的原则来进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使教会出现，上帝要在历史中所展开他的救赎，是以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是让我们想不到的。我们想到上帝的全能的时候，跟耶稣钉十字架那种软弱的一个失败者的形象是很难联系起来的。犹太人为什么很难接受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主？因为耶稣表现得太软弱，耶稣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所期待的那种尊荣、得胜，那种非常强有力的，那种成功人士的，那种可以什么主导世界的，是一种很有权威的那种形象是不一样的。耶稣是非常卑微、软弱，被人厌弃，甚至被死以一种最羞辱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圣经说，保罗说，这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这十字架就是上帝的大能这怎么理解？是耶稣以如此卑微和软弱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为什么他又是展现的是上帝的大能？为什么救赎的这个历史是如此展开的呢？不好意思就是那个灯是主要是照明吗还是什么？因为这个对着眼睛让我非常的难受。谢谢。那所以我们就要思想来理解上帝的能力，他为什么是用和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方式差别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展现出来。那么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来了解上帝究竟在他的这个预定里面，在他的计划里面，他是怎么样来展开这个救赎的呢？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说，他使这个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那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救赎。救赎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救赎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是非常啊非常有智慧的。那在英语界呢，有两个词的，比方说英语有两个对应的词，比方说一个是救恩 salvation，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redemption， 就是这个救赎。但是呢赎啊，或一般就是赎的这个概念。但是呢这个救赎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它同时包含有上帝使人脱离某种困境，和让人啊，就是说因为欠债而做奴仆被得赎出来的这种概念都有的。但在英语界里边，学者争论不休，就是指这个救赎到底是主要指救呢，还是主要指赎啊？争论的非常的激烈。我常说了，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英文界的学术的那些研究，真是吃饱了撑着。那么在这个概念里面，在圣经里面，既有表达上帝使人脱离某一种困境，他也有表达上帝使人从做奴隶的那种状态里面得到自由。所以呢，这就是救赎的概念。救赎的意思是指上帝要把人脱离某种困境，而人要脱离这种困境，他需要有足够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圣经说，我们借着他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救赎？是因为啊，这个人的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会来详细的讲。那在救赎这个字在新约里面，那总共呢出现十次，总共只有十次，但是呢七次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而这七次里面呢有三次在以弗所书里面，除了这里还有一章十三节，还有四章三十节。那么在以弗所书这么短的书信里面，它出现三次，是说明这个字啊，在这卷书的神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这个救赎呢，上帝展开了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么是因为人在这个处境里面，人是什么样一个处境里面？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在过犯之中，所以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特别就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做人的这个过犯的问题。他说你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什么叫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意思是你对于罪根本没有抵抗力，在罪的面前你是任由摆布，你根本没有一个生命可以跟这个过犯对抗的，你是完全被掳，完全被控制，就是在罪的面前你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死人一样毫无抵抗力。所以呢人啊，因此路德说，人犯罪以后，人的自由意志只能够干一件事情，那就是自由的犯罪。所以人已经不再有真正的自由去行善，因为本来这个自由的概念是指你可以行善也可以犯罪。但是人堕落之后，你的自由意志是被掳的，你的这个意志已经被罪掳去，你只能够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犯罪。我们没有办法行善。那么这个善，那这个跟我们中国人普通的这个讲的这个善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是指上帝所定的那些法律，那些律法的那些标准。所以人的这个过犯，或者说这个人的罪，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罪 hamartia， 它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射一个箭的时候，他就偏离了那个靶心，就是没有的，是不中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犯罪就是指人偏离上帝的律法，不符合上帝创造人的目标，不符合上帝所定下来的那些道德律的那个标准。所以人的处境是在一种罪中，人的这个处境是什么呢？在罪中做奴仆。那么因此上帝要使这些人得到这个更新，或者说得到恢复，或者得到真正的自由，上帝要以使他爱子的血来作为我们的救赎。为什么上帝的救赎是用这种方式？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利未记的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不流血是不能够被赦免的。所以上帝救赎人类，他要使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方式来救赎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人犯罪要以人无罪的人的代价来救赎我们。如果啊，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那些牛羊能够赦罪，就不需要经常献那个祭了。但是为什么那个祭一直献个不停呢？因为那只是一个表征，它不能够真正啊解决人的罪。那我好像提过了，从法学的角度来讲，人的罪是不可能透过牛和羊来解决的。一个人宣布为有罪被拉去枪毙，然后那个人说我可以给你们两头羊，这个代价是不对等的。人的犯罪必须要用人的这个无罪的人的这个代价，所以呢这罪的代价就是死。因此上帝拯救我们，要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人来承担人的这个罪啊，这就是满足上帝那个公义的那个要求。为什么救赎的道理如此的复杂，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但这背后都是有原则的。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当耶稣基督是流血牺牲来救赎我们的时候，那么到底这个代价是给了谁？在早期教会有一个天才，那这个天才呢就是那种千年一遇那种级别的，在也许在教会史上就近2000年的历史上面，只有很少的一两个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那种天才。但是这个人这个天才呢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这个看法。他就认为呢耶稣的这个救赎的代价是付给这个魔鬼的。什么原因呢？因为人犯罪以后就做了魔鬼的奴仆，所以上帝要使人从魔鬼的这个辖制下面得到自由，就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付给他这个代价啊。这个我们可以很容易感觉很容易理解，比如说一个特别中国像古代的社会，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呢被卖到那个什么青楼，你要把她这个赎出来的话怎么办？那个代价就要给谁给那个老板，对不对？那给那个老板，所以呢他我们从这个类比，所以因为我们人犯罪就落在魔鬼的手里，所以耶稣呢要死的为血的这个代价是要什么呢？是要从魔鬼付给魔鬼这个代价，然后把我们救出来但是这个问题一直等到另外一个天才来解决了这个比较大的这种提法是比较有问题的。那这个人呢叫做安瑟伦，他在有一本书里面叫做 Why God Became Man， 就在里面上帝为什么要成为人那本书里面，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讲到上帝成为人要解决人的被奴，作为奴仆，作为罪的这种奴隶的这个事实，这个代价并不是要付给魔鬼，而是付给上帝的公义。根据上帝的律法，人落在这个咒诅之下，根据上帝的公义，人在这个罪中失去了自由。所以呢人需要付的代价是付给人欠律法的债，人欠上帝公义的这个要求的债，人欠了上帝创造要我们行善的那个债。因为我们犯罪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所欠的不是欠了魔鬼 的那个债务，而是什么？欠了上帝的律法的债。因此基督生在律法之下，并且为我们死，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不再做这个罪的奴仆。为什么上帝的救赎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因为上帝的公义是必须如此要求。因此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拯救我们，他是可以随意赦免我们的罪，那这个恩典这个赦免是非常廉价的。他可以，如果上帝不是按照公义，不是按照他自己的绝对原则来施行救赎，那么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救恩也是随时可以被拿走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建立在不公义的基础上。但上帝是既然是在公义的这个根基上面来展开他的救赎，就意味着我们基督既然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那么就从此立定这个永远得救的根基。因为上帝是不能够背负他自己的，因此我们看到神使他的爱子的牺牲来救赎我们。 我们要知道人蒙人得救，他不是 透过一种善行，一种立功之法，因为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的意志来行权啊上帝的律法。我们知道这个罪啊跟这个概念啊是我们在中文文化里面啊比较难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提到罪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跟刑罚啊跟在一块，就是就我讲的刑罚就是指这个律法的民事条文。那我们会跟这个观念啊联系在一起。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罪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一种行为上的。但是圣经里面讲到，那这个罪它不只是包含行为，还有包括心思。而且呢，这个罪它不只是包含一种外在的一般社会上的国家法律层面的，它是包含在这种属灵上的宗教里面道德里面的。根据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根据十条诫命的这个框架来说明，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可以夸口说是无罪的。我们知道中国人的这个罪啊是的写法是四下面一个非，就四个非。如果我们看这个中国古书的话，就会发现那什么的四个非呢？我们就看到孔子说了叫什么非礼勿闻，非礼勿动，然后是什么非礼勿视，对不对？就是说这个非礼，或者说我们听看拿问我们都应该什么，都应该在一个一种非常 good 就善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否则呢你就陷在这个非里面但是我们这里面呢没有像圣经里面讲到非常明确的那种标准，包括罪的耐心的那个罪的问题。但这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问题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人有罪的时候，就是说亚始祖亚当犯罪，然后呢我们就跟他一同有罪，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难理解。那就是说我祖宗犯罪跟我们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大家知道吧，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认为是有关系的。一个人遭遇不测，很多人那个说闲话就说什么祖宗作孽。那所以呢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很远古的，或者说我们早已经遗忘的了，那就是圣经里面在这个上帝跟亚当之间是有约定的。那么这个约呢就是要什么，要人听上帝的话，遵循上帝这个命令，然后活在什么上帝的爱和这个善的这样的一个说一个原则里。但是人背叛了这个命令，那么这个是立约的关系。亚当作为一个法人代表，他代表的是全人类跟上帝立约，而上帝跟他立约以后，他背约之后呢，就等于他所代表的所有人都受到了牵连。所以我这个就是约的概念。那么为什么基督的来到必须以人的方式，他就要成为代表我们人类跟上帝立约的使者？所以基督流血来说什么立成新约。我们知道在最后晚餐，在耶稣举行圣餐的那个时候，我们读到经文怎么说，这是我为你们流的血，然后什么立成新约。所以呢在亚当里面，因为他的背约，所有的人都背约，但在基督里面，因为他完成了上帝跟上帝所立的约，所以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他都蒙了这个新约，你就有个新的身份，你在上帝面前就不再是活在那个旧约的。我讲的这个旧约是指上帝跟亚当立的那个约，在那个旧约的那个背负那个罪债的这个处境里，而你现在什么呢，在新约里面得到了赦免，所以你的得救，你的得救赎跟你的得赎跟你的这个努力跟你付出的代价是没有关系的，是因为基督单方面的完成了上帝他和上帝之间所立的约。但他这个立的约也是成为一个末后的亚当，就是一个新人类的代表。所以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都背负罪债，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都被赦免。所以这就是两个范畴， 两个领域。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经常出现了一个短语，就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那么在基督里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享受了这个新约所有的这个福分，但是这个代价是基督替你完成的。因此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断出现了一个字，就是恩典，就是你的得救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那么上帝的恩典什么意思？就是指不是你做的，然后上帝怎么赏给你，上帝赐给你的，这个叫恩典。圣经里面保罗说做工得工价，这不是恩典。你为你的老板做了八个小时的工作，他应该付给你工资，这个不是恩典。但是比方说当然了，现在很多老板很快欠工资，有一天你拿到的时候感觉就像恩典一样。但实际上他不是恩典，是他欠你的。只是你不做工，然后他赏赐给你的，这个是 gift， 是一种礼物。而且上帝所给的是你完全没有，你不可能付得起的代价，所以上帝给你。我在第一次的时候解释的已经提到过，为什么基督教的救赎，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是免费的。你们知道今天去寺庙里面，最近龙泉寺出大事了，就是说你在寺庙里面你的消费是很厉害的。所以呢你不是达官贵人，你很难去烧那个什么投注箱啊，因为那个什么，那是一种怎么说，变相的一种拍卖。那但是呢，为什么上帝的恩典临到人是恩典，是免费的？因为给人，我们今天受到这种高度的这种商业化的影响，我们总以为免费的肯定不是好东西，这世界上肯定是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但是实际上呢，不是因为上帝不收，意思不收我们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而是因为我们人类没有可能去付上这个代价。上帝只好是什么？以恩典的方式，若不是以恩典的方式赐给我们，我们便没有指望。所以这个救赎是在上帝的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意思就是完全是一种恩典。这是上帝什么呢？这个恩典是出于他的爱，就是上帝的救赎是因为他的爱。那我们在这里面特别需要解释这个救赎出于上帝的爱，那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这里面特别跟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三一的这个结构有关系。如果上帝是，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是爱，但是这个爱它是需要对象的，没有对象，这个爱就是不能够表达出来。你们知道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很想谈恋爱，他找不到对象的时候是很难受的。那么上帝是爱，那么这个爱始终没有一个接受者，那上帝是很难受的。那所以呢，因此他非爱不可，是吧？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基督教天天讲到爱呢，无条件的爱呢？那有人说得好，就是因为爱所以爱。但是上帝的爱他有一个在这里面，为什么我们要跟三一联系起来，你才能够理解这个恩典的概念。就是上帝如果是爱，而他这个爱始终没有一个对象，那么上帝活着是一种很痛苦的。因为这个爱没有对象，你很想爱，但是呢始终没有人接受你的爱的时候，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存在。你们有这个经验吗？那个就是单相思，对吧？但是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爱我们就不是为我们了，是为他自己活得更加舒服。上帝如果这个爱非发出不可，这个不爱的话他就很难受，那么我们接受他的爱就是给他机会。所以有一天我们到了这样的上帝的面，那我们终于可以怎么说，终于现在有人来陪你了。那不然的话你的爱怎么办？但是我们看到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是三一的。所以呢，我第一次来这里讲到，我解释过奥古斯丁讲到这个三一的关系，他说父发出爱，然后怎么样呢？ 只接受爱，因为第一次的人是特别少，所以很多人没有听到过。然后呢，这个圣灵就是上帝的爱，所以父爱子，然后子爱圣灵，圣灵爱父，在三一里面这个一种在父子圣灵之间，他们有一个完美的这个爱的团契。因此上帝的存在自身是自主的，他是没有任何缺乏。上帝的本身存在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喜悦满足，他不需要在他自身之外是有任何需要人任何被造物让他感到更加舒服。所以上帝在不需要我们，在不需要这个爱的对象的情况底下，那么他爱我们，那是什么呢？那是额外的，那是恩典。因此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夸口。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就知道上帝的这个爱为什么是一种恩典，是因为上帝自己本身并不需要我们啊，必须要成为啊，接受他的这个爱，因为他自身的团契之内就有一个爱的共同体。所以我们得蒙救赎是因为上帝格外的，是上帝的一种怜悯，是他不愿意我们沉沦，不愿意我们看到我们在最终的那种悲惨的状况。因此上帝就差遣他的爱子来拯救我们。那么有人啊，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啊？这当然就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神学问题了。那就是说，他说为什么上帝是上帝之子来拯救我们，不是父上帝，不是圣灵，而是圣子来拯救我们呢？他的这个亚哈纳修说得很好，他的因为爱子是上帝的真相，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而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形象败坏了以后，他是上帝的真相来到人间，来使我们得到啊这个恢复上帝的形象。他说这是再合理不过的。那这个安瑟伦呢就讲到呢，中世纪呢就很复杂，他就说非子不可，上父上帝来也不行，圣灵来也不行，必须得耶稣基督来。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第二位格被称为子，所以他被称为人子。他的不然的话呢，他的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开始乱了。那比方说这个父上帝成为人子，然后呢这个子呢就变成父的父啊，所以他的这个什么，他是上帝自己称生下来的，因为是子的子，所以呢上帝就多了个孙子。那然后他就论证了很复杂的一大堆，最后的结论就是非耶稣基督那第二位格就圣子不可。那因此我们看到在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就是圣子是如何顺服，他不与上帝同等，不为什么强夺，反倒虚举，就把自己什么倒空虚举来到世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拯救我们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必须要他的儿子来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不是上帝重新再造一个人，比方说平白无故从地里面再冒出一个人，或者从天上掉下一个来然后来拯救我们。那亚他那就又说了，除非上帝自己，否则没有人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付代价买赎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属于，我们就是他的仆人，他就变成了我们什么应该遵从敬拜的那个对象。而当一个人享受了这个荣耀的时候，他说我们就陷在拜偶像的那个罪里面。因此只有当上帝自己，也就是上帝之子来到我们中间来救赎我们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而我们这样的信仰又才合乎圣经的。你看到这么复杂的论证，都要说明一件事情，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很严格很有原则的。然后呢，那他又讲到，那为什么上帝的儿子来救赎我们，因为如果一个人为我们一起死了，那么他可能只是你在某一个具体的罪那件事上，你那一天怎么他替你死，你可以免去一死，但是呢之后你的罪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就是形成了基督救赎里面的一个奥秘，就是为什么他从前2000年前的那样一个 救赎行动是永恒有效的，不仅是针对我们以后的人，包括连旧约所有的那些圣徒，他们得救也全部是因为基督而得救的。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基督的救赎是具有永恒性的？因为他是上帝之子。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因为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上，就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基督的救赎为什么永恒有效？因为他自己就是永恒，在永恒中他自己具有这种永恒性，他就是上帝的永恒之子。所以呢，基督的救赎是永恒的，是不管是过去是现在还是未来，他的这个救赎是一次而什么呢？而立定的，他不需要经常的来什么再替人死。所以上帝救赎我们是用这样复杂的，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的方式。但是我们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救赎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用各种智慧，上帝用各样的智慧来赏给我们的。我们知道上帝的救恩成就了，但是要人接受并不容易。大家知道，你今天在街上送人一个免费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很明显看着很好用，那人家可能就拿走了。但是如果你很抽象，要跟人家讲半天，就没有人理你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问题。所以上帝用这样的复杂的方式来救赎人类，而要人类去分享这个恩典的时候呢，人是不愿意的，人是不能够理解。因此怎么办？上帝用各种各样的智慧的方法来赏给我们。大家知道吗？每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生命中都有很长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各种偶然，各种凑巧，最后各种无奈，各种不得不成为基督徒。上帝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智慧来赏给我们。所以保罗讲到呢，在基督降生的时候，在加拉太书四章十节说什么？说直到死后满足，上帝就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什么叫死后满足啊？这个下面的十一节又讲到死后满足啊，十节又讲到死后满足。那什么叫做死后满足？就是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机是上帝怎么非常就是精密的、严格的限定的一个时期，然后让他到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已经进入晚期，到了非常的颓废，那种灰暗那种。当时的三个哲学派，一个是斯多亚格、杰森自号然后呢离群所居，那另外一波呢叫做享乐主义 Epicurus，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犬儒主义。你一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就是指的什么吊儿郎当，整天编段子然后呢就是以讽刺挖苦这种耍成口舌之能为乐事。那么在那种状况的底下，那种人的这种精神，在对哲学的，对这种古典的哲学的那种精神，或者做这种浪漫的对终极的追寻，那种情怀已经很少的，人已经非常绝望。那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犹太宗教当然这个我不展开的，那犹太的宗教到了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就是对弥赛亚、对上帝国的那种盼望热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施洗约翰在哪里，在旷野里面讲了一句话，讲什么？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全国都什么都是惶惶不安。所以天国近了，上帝的国度要来了，弥赛亚要来了，所有人都什么都坐立不安。耶路撒冷各种代表团派人来问，到底你是什么人？你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时候要来？所以呢，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在荒漠里面讲这么一句话：举国颤动。我在教讲道学的时候，我这个需要说一句哈，教讲道学的人通常讲道都不好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是久病成医。然后呢，他就在那里讲一句，我就讲教讲道学，我就说，你能不能像施洗约翰一样讲到有能力，在那里轻轻的讲一句，全国都颤动。灵恩派的解释简单，他说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他讲到有这样的能力。那我说你去试试 我说你试试看，你能不能，你去王府井喊喊看，能不能有这个效果？为什么人家在荒漠说一句举国啊，都惶恐不安，大家都睡不着觉，大家都各方引起各方的这种注意呢？为什么你今天声嘶力竭，你这么精心准备讲章，好像没什么效果呢？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圣灵充满那么简单。当然圣灵充满是很重要的，但圣灵充满是最主要的，不是圣灵充满与否，而是我们怎么理解圣灵充满和使用一个人，他是在一个具体的那个情境，那个 context 里面，在那个情境里面。所以呢，为什么他讲了这句话，大家都这么在意？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很关心这个话题，他们已经等待很久，他们已经几百年没有自己的国家。当听到上帝的国要来临，这个国家要重新开始一个荣耀的国度的时候，所有人都什么？所有人都激动的不行。所以这就是犹太教到了很特别的时候。所以耶稣来到的时候是犹太人盼望很热烈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呢，却被他们拒绝，所以被他们杀害。但是我们看到罗马帝国是什么样？罗马帝国是可能是有史以来一个什么最强大的、最漫长的帝国，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超过比它更长的帝国。那所以这个罗马帝国带来的是什么？是稳定，条条大道通罗马。什么意思呢？这个福音快速传播的那个政治保障已经有了，所以我们都为中国祈祷平安。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使福音能够有更好的机会传开。有一点压力是一种小事，但是呢，这战争一来，那才是大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上帝预备那个时期的时候，是用各样的智慧，而上帝使中国人我要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到这个结论。上帝要使中国人来分享这个，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那也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智慧。所以我们看到在500年前有一个从日本宣教然后转到来中国的一个人叫沙弗略。这个耶稣会士他非常的有才华，但是呢他因为这个坐葡萄牙的船，然后被放到那个广州那个台山那个上川岛。因为呢当时的这个中国跟外国人的贸易很紧张，比现在中美关系估计还要更紧张吧。那然后呢他呢就那些人就害怕这个船上要放下来一个宣教士呢就影响他们的生意，所以就骗他说这里有个岛，你先休息一下，我们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卸货，卸完货呢然后会来把你载到这个广州去。结果他就被他们骗了下船，但再也没有船来带他，所以他就死在那个岛上。现在这个岛上有一个纪念他的教堂，但是他看着中国上不了岸，然后在那里喊石头啊石头，你何时向我主开门？这句话大家有听过吧？就是他死之前在那里喊的。这个事情过去已经500年了，但500年后结果是什么？中国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结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在2030几年的时候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它的基督徒的人数要第一次将要超过美国。500年过后整个完全变了，从那种对福音很艰难的那种方式，那根本没有办法敲开这个大门，到500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这其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看中国这500年基督教跟中国的这样的历史，你会看到了什么？上帝的智慧我就讲一个就好。中国人的对福音最大的拦阻是什么？最大的拦阻是中国民间宗教。所以你现在看台湾，你就理解福音为什么这么难传，因为你很难跟他讲呀，这个又妈祖又什么那些一大堆的那些东西，那所以呢就是这种纠缠不清。你看到这个，我有个朋友在复旦大学写了一个博士论文，他的题目叫做原来的最这个 original 的他的 title 那个题目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是托斯托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形象，就讲到耶稣在中国民间的遭遇是各种毁谤、各种羞辱、各种那种恶毒的亵渎。民间宗教是很抗拒这个基督教的， 啊，但是49年这个政权的兴起，结果什么大清洗，到文革破四旧，我还收藏有一本文革的什么叫做坏书，讲的批判孔子的书，但是看到什么宣教士没有，牧师没有，但是上帝在这个国家暗暗的生出了这么多的基督徒，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有机会我再会再会来分享，就神的救赎是如此奇妙不可思议的临到我们，这就是他历史的作为，用各样的智慧。